为什么宝能系保险资金收购万科受质疑，而复兴的欧洲保险公司却连战连捷？中国经济已经国际化了，不了解欧洲，有时候你就不了解中国。欢迎关注欧洲经济与文化评论。
欢迎收听本期的欧洲经济与文化。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呢，越来越多的高技术移民集中在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和澳洲这四个国家，而这四个英语国家呢，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是占尽了优势，而非英语系的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呢，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挑战。高技术人才的跨国移民呢，是越来越多，跨国工作更加容易，加上企业对于人才的竞争上升，国际经合组织国家的高技术移民人才在1990至2010年间增长了 130%， 升至2800万人，而来自非国际经合组织的国家的高技术移民呢，也大增到了 185%， 达到了1760万人。在通讯成本大幅下滑、远距离工作逐渐盛行之际，仍有如此的升幅，凸显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力，例如薪资、文化差异、跨国企业的需求、技能人才之间希望群聚、加强沟通的因素等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欧兹顿指出，高技术移民肯定会刺激技术革新和生产力，目前新一代高技能人才似乎不会执着地在一个地方寻求认同，他们拥有更全球化的心态，更加全球化的人际关系。当然了，即使在发达国家之间呢，人才竞争也是非常强烈的，非英语系的国家呢，往往落后于英语系的发达国家。国际经合组织国家在高技能劳动力之中有近75%居住在四大英语系国家，但是美国就有近40%。由于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准上升，会减少外移的吸引力，但是美国硅谷、纽约、英国伦敦等特定地点的人才群聚利益似乎也不会消失。那么在这场全球人才之战中，谁是最大的人才供给者呢？据了解呢，印度、菲律宾和中国已经超越了英国，成为最大的全球人才供给者。此外，高技术的女性移民亦出现了惊人增幅。在1990至2010年间，国际经合组织国家的高技能女性移民成长了 150%， 达到了1440万。非洲和亚洲的高技能女性人才移出的增幅最大，或许与母国的性别不平等和劳动市场挑战有关。对那些国家来说呢，失去教育水准高、心态开放的高素质女性们确实是个问题。以儿童发展、生育率和社会公民水准而言，母亲、高素质的母亲就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。另一方面，各个政府也将试图控制人才流动，例如澳洲和加拿大的计分制，或是像美国一样由雇主来选择人才。然而正式限制的效果或许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，许多高素质人才自己会找到方法移居到他们想去的国家，例如和美国人结婚等，去这些国家开小微企业，这些限制都难不倒高素质人才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欧洲经济与文化，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